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聊一下疫情解禁哈，期待还是解忧？疫情解禁您怎么看？那说到澳大利亚的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曲线呢，最近一段时间是被持续拉平了。那我们看到随着疫情呢初步得到控制，联邦政府也宣布了管控解禁的三步走计划，他希望可以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全面重启经济。
那听众朋友，您认为当前是逐步解禁的一个正确时机吗？澳大利亚是不是已经做好解禁第一阶段的准备了？那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期待大家的参与，拨打电话呢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内阁会议之后呢，总理莫里森是正式宣布了分三步来放松社交限制的计划。整体目标呢是希望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可以让经济是全面重启。
像盛南说的，总体的目标在7月份让经济全面重启，因为财政部有个计划，就是未来几个月呢能够让大约有85万个工作岗位能够恢复正常。
下面我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哈，澳大利亚现在疫情解禁的三步走计划。那特别要说的是，各州和领地呢将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在不同的时间点呢来执行各个步骤。好，首先是第一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家庭最多可以同时接纳5名访客，家庭以外呢最多10人聚集。如果雇主和雇员同意的话，尽量在家工作。餐馆、咖啡馆和购物中心会开放，图书馆、社区中心、游乐场和新手训练营也会开放。那么本地和区域内的旅游呢也可以进行。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家庭、商业或者说是公共场所最多呢可以20个人聚集了。另一方面呢，如果雇主和雇员都同意，尽量呢还是在家工作。然后对于健身房、美容院、电影院、画廊、游乐园这些公共场所呢将会开放，房车和露营的营地也会开放，而且呢可以允许部分跨州旅行。
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允许最多100人聚集，大家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场所上班。夜总会、美食广场、桑拿可以开放，那允许所有的跨州旅行。那同时呢，也会考虑开放跨塔斯曼海、还有太平洋岛国以及国际学生的旅行。
那么我们看到莫里森和这个州长还有首席部长都希望，他其实比他们更希望看到企业能够早一点重振旗鼓哈。
是。
上个星期早一些时候呢，总理也说了，应该让在疫情当中失业的数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快回到职场当中去。
看到这次疫情也对全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哈。那么这个失业率呢，可能会达到11%。好，那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跟大家再来逐一介绍一下各州和领地将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策实施的疫情解禁计划。好，那听众朋友，您认为当前是逐步解禁的正确时机吗？澳大利亚已经做好解禁第一阶段的准备了吗？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已经开通哈，期待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那同时呢，再次跟大家来声明一下，我们节目现在新制定的发言规则哈，每人发言3分钟。那如果哈您的电话是在8:50之后才被接通的话，那在当时如果线上等待的人数是5人或以上，那么您在之后的发言时间呢就只有是每人2分钟了哈。好，那希望大家呢可以遵守我们的发言规则。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
哎，你好，您请说。您觉得现在澳大利亚是时候开始进行逐步解禁了吗？
我看这个方法，因为现在这个病毒还没有方法是控制它，还没有这个疫苗这个药是治理它。现在你开放的时候，就是病毒开始的时候，因为病毒没有放假，你们经济好不好他不管，这个病毒还在传播。所以现在我们开放的时候，就是病毒开始的时候，是时间是不好， 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控制它。那么因为经济衰退了什么嘛，我们就开放，我就好像美国一样。那么这个病毒传染就很快很快。我的建议是这样。
嗯，所以说您依然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些啊社交，保持社交距离以及个人卫生的一些防护工作，是吧？
这应该是。还有这个病毒还没有方法，没有这个药，还没有这个方法去控制它，是消灭它这个病毒，没有有方法吗？还没有。
好的，好。
我们要开放的时候就很危险。
好的，好好，嗯，好，
所以还保持一个谨慎态度。
谢谢好，谢谢张先生哈。嗯，那张先生也是提到，就是说可能啊，他认为，比如说在啊，都一切很安全了，特别是希望能够在疫苗出来之后，
疫苗出来以后，
哎，再解禁哈，这样会比较放松的，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里面，更加安全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程女士，上午好，程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啊，上午主持人们好。我的意见是，你可以逐渐开放，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病毒什么时候消失，而且没有特效药和那个疫苗，所以呢，
疫苗
逐渐开放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开放的话，你以后什么时候开放你不知道嘛？所以这个时间最好是做好那个预防，我觉得预防是最重要了。还有那个学生啊，你最好让他戴那个口罩啊。
嗯。
做好预防，还有密集的地方也要戴口罩，还有那个超市啊、商店里面呢、啊，人多的地方最好是戴口罩，就像中国一样，中国为什么它可以开放呢？它就是因为做的预防做得好啊，所以澳洲政府应该呼吁不要说，不让人家戴口罩，戴口罩还要说，你回家，你辞职，我觉得这样做是很不人道的。
嗯，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我也不敢去找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不让我戴口罩，因为我是华人嘛，我觉得做的预防是最重要的。你又不让我戴口罩，那我就不敢去找工作了，我宁愿待在家里。所以这是很多华人的问题，造成了对经济那个经济也是造成影响的，因为不敢去找工作嘛，对不对？
嗯。
还有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在密集人群的地方应该戴口罩。你做好了预防，你什么时候开放这个政策，怎么任何时间都可以的，我觉得。
嗯嗯
嗯，这个是我最重要一点。还有那个学生我很担心，你可以让他去上课，但是你要让小学生戴口罩，因为现在很多病毒造成的后遗症是很严重的，比如什么那个卡其病毒啊，造成这个后遗症对小孩子的影响
是
很大
的。病吗？
所以我觉得
好，谢谢张女士，
谢谢
好，好，谢谢程女士，好，她提到就是说个人生活和国家经济哈，因为疫情管制已经承受不了压力了哈，反正迟早都要开放，那最重要的呢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预防措施哈，
防护工作做好，然后呢可以部分开放。
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澳大利亚这个开放啊，逐渐一步两步，像维省和州啊，是和我们这个政府整个澳大利亚都采取不同的方法，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这次以武汉一发源病开始引起的这个武汉病毒，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定的独立的检查它的源头和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以及对一些隐瞒疫情的调查都没有进行过，该开始。同时，对这个武汉病毒的原始样品，没有拿到最终的原始样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说有了乐观的情绪和激情，我认为呢，这无异于一种欢蹦乱跳的乐观。因为在上述情况没有解决之前，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这样讲，是被逼无奈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不愿意，也不想接受群体免疫这么一个方法，可是现在群体免疫在前面那些情况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之下，群体免疫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那么在这种群体免疫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南朝鲜，在这个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 都有类似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是我们愿意选择，只是我们被逼无奈，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采取这种方式，我认为应该采取两大方面。一方面就我们澳大利亚现在采取的防疫隔离等等一系列有专家给我们提供的建议，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包括戴口罩也并不是说你说一定要戴就一定要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采取严格的措施，积极的方法来免除这些危害症的最大，同时我们应该积极的支持政府对这个武汉病毒的源头隐瞒以及原始样品进行独立的调查和监督，这样子我们才从根本上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像新加坡，否则就像这个南韩，否则就像习近平讲的，我们都面临很大的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传染病最大的机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两步走，一步我们要防御，第二步传染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找到源头，制作疫苗，制作药品，这些东西呢跟独立调查和原始样品永远分不开，所以我们必须两步走，不可以一步走。是我更观点。
嗯，郝超先生哈，那我这里想问您一下哈，因为您一直把这个 COVID-19 是称为叫武汉病毒哈，那在这里呢，我不会纠正您的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正在行动是一个表达个人观点的一个平台哈。那么您使用这个词汇是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那就好像说我们对于同一个问题啊，有人认为是黑的，那您可以认为是白的哈，那各你有您的立场啊。那我想说的是哈，如果这个就是说您也提到现在对于这个方面的东西，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调查有结果出来之前哈，如果您认为的话，把它称为武汉病毒或者是中国病毒这样的称谓合不合适，或者我说如果要是将来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啊，发现哈，这个病毒起源并不是来自武汉，包括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自己也改口了，那您会怎么来看这个结果呢？
既然你用了时间，我已经超时了，我必须也要把这个时间落，否则我认为你们是不公平的。2019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等官方网站都有题目为武汉病毒不能断定是 SARS 疾病病例的海南市场的什么证，他用过这个武汉病毒。
之后但是更正了。
之后更新。2020年1月19号，环球时报英文版就用武汉 virus 这个病毒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东西。这是还有2020年1月22号，新华网英文版也同样用到武汉 virus。
嗯，可是，在世卫组织把它这个名称定义为 COVID-19 之前的时候，包括中国官方之前也已经哈，也不再使用这个称呼了。嗯。
话说完，这是我采取这两个病毒，这是两个最大的来源，其他来源我今天不在这。
时间点不一样，要跟您说一下。
不对，这完全不对。至于说他否认也好，不否认也好，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我不能相信他说这些话。第二件事情，关于来源的问题，在来源的问题上有什么？2020年1月22号，钟南山教授就说，这次疫情的源头主要是武汉当地的海鲜市场，后面又变到别的地方去，但他永远没有离开海鲜。虽然说他这个病毒最早是从什么来的，什么谁制作的，是天然的还是实验室的，他没说，我也不愿在这上面说，时间有限。但是这是他说的一个。第二个，2020年1月27号。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董卿到武汉去采访，他彻底到把那个转播室放在武汉去采访周先旺市长的时候，
赵先生，你刚刚也已经表达过了哈，就是说虽然说给出了很多的这个报道哈，官方曾经使用过，但这个时间点上是有先后的哈。那么在这个世卫组织正式使用了 COVID-19 的报道之后的话，那么到底这个病毒来源到底是来自于哪儿？现在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国际审查的过程当中哈。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嗯，是您，请说。
啊，刚才听了这样，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听众好。这样，谈这个主题呢有点偏离了，也因为什么？赵先生比较激烈，言辞比较激动，好像血压听得要高啊。你这个观点，你这样，你现在呢，这武汉病毒也好，肺炎也好呢，大家都纠正了，我希望你也能纠正一下。如果我留句话，这个是另外这里我谈另外一题。如果你这样坚持的话，如果回到你出生国，能不能对在法庭上这样说？ 这个你要承担责任的，可能对吧？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纠正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放在里面。这样谈这个问题啊，这个传统的就是经济模式啊，在这次病疫情况下冲击是很大的。那么澳洲的失业率将近，假如达到11%的话，是非常可怕。特别是澳洲那个经济呢，在那个第三产业，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旅游啊、观光啊，或者餐厅
服务行业，
是不是？对，那个服务行业，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认为，因为我买东西啊，正好那个 Centrelink 就在我边上，就是在买东西的边上。我经过的时候经常排队啊，我昨天啊，在我去了一次，又是排队啊，所以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那么这个病疫来了以后呢，大家应该共同面对，因为现在国际政治格局啊，就是有点混乱，所以呢，期待他马上找到病因或者是那个疫苗啊，就是比较有点困难。因为我那个朋友在国内上海是搞专门医学方面的那个就是人才 recruitment。他讲了没有8个月10个月几乎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面对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呢，就是说是人类共同的，你不能因为什么指责，这种像冤妇哦，不是冤妇啊，就是冤人一样，活得很冤。哎呀，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现在情况很明白了，就是武汉是先爆发，美国为什么这么多你不去指责美国呢？为什么不说美国肺炎呢？所以这个都是真的问题，对吧？咱们不扯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认为现在那个。7月份开放啊，就是恢复经济啊，澳洲政府肯定要花点代价，这个就是经济代价。因为什么呢？你原来停工了以后，这个都是航空都停了，维京都倒闭了几乎，然后呢，匡塔斯都是航空飞机都停在那里啊。这个飞机这个问题啊，理由因为你现在客厅到大概一个星期只有一个航班飞中国或者飞哪里，因为原来主要旅游那个来源就是中国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朋友是搞以前踢球的一个守门员，就是搞飞机维修的，他说飞机要经常飞的，不飞以后你维修成本更高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说七月份假如说在恢复那个经济呢，我要看就是政府可能先期投入又要很大，因为为什么呢？
好的，陈先生哈，这个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感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
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围绕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讨论哈。
好，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妹，上午好，妹。
哎，上午好。
哎，你好，请说。
大家好，我自己就觉得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刚才听了就是好几个人就发表这个意见，我觉得的话就是怎么讲啊。我们大家一起就是齐心去对抗这个疫情是最重要的。不要说什么经济不经济的问题，你觉得就是怎么讲啊，人的生命都是很脆弱的嘛，要是连命都没有了的话，哪怕就是跟告诉你啊，你现在有几个亿啊的财产在，但是同时也告诉你，你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话，我觉得的话到时候你要是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你整个人都会疯了，崩溃了，对不对？人要是生命都没有的话，那就说这经济是有了，但是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我觉得的话就是怎么讲，现在不要大家看到就是怎么讲就觉得这个疫情就是安静了，其实不是安静了，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对待这个疫情。这个就好像一个那个并发症还没有并发出来的一种预兆那样，那么的话大家就应该的就好好的去对待，我们应该的就是更加积极的去对待这个问题，大家来渡过难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经济的话是啊没错，可能会受到就是损失，但是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疫情对抗过去了，经济的话以后一定会上来，对不对？你说了。
好，谢谢梅，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观点，对不对？
好，
现在对于就是小孩子去上学什么东西的，也真的很担心，对不对？我就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了，就是一起，就是更加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就去防疫这个病毒。
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嗯，好，谢谢梅，好，谢谢梅。好，他也提到哈，就是说每个人都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哈，把疫情控制住了，整体的环境安全了哈，那经济自然可以是慢慢的复苏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好，你们好。
嗯，请说。
我认为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对待瘟疫的问题呢，就是政府做的是比较好的，
嗯嗯，
三步走考虑的很周到。 但是呢，我想提的一点就是，政府在对待测试范围啊，我想提个建议，就是说，他除了随机检疫以外，就是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做这个测试，大面积的测试以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有重点的进行测试，
嗯，
那就是食品卫生部门，嗯，和那个公共管理部门，嗯，还有就是那个。 防御部门，医院部门应该重点的复查一下，这样就比较好，是吧？
嗯，我的观点就是好，谢谢许先生哈，他也是特别提到了，除了在这个继续积极的进行疫情检测，同时哈，随机检测，同时重点的检测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啊，好多听众哈，刚刚来排一下大家的发言时间。好，下面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喂，李先生，你好，哎，你好，请说，嗯，
哎，您请讲。
好的，等一会儿啊。就是想提个意见，好吗？
嗯，
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有这个生物病毒啊，还有一种是政治病毒。
你说什么？有一种是什么？没太听清楚，是？
他说政府病毒。
啊，政府病毒。
是政治病毒还是政府病毒？政治病毒，那什么怎么说？对，那么呢？有些人拿着美国的人的资助的钱，在广播这个平台散播这个政治病毒，我希望能够提醒你们主播一定要高度，像那个造病毒，美国病毒每天散播这些政治病毒，你们应该提前把它掐掉。
啊，我们这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言的平台，那
公开平台上
这是还有他的立场，
提醒你
对。
哦，那这样的话，大家也都有这种公平的发言机会与公平的这种，你说的公平的话，那么呢，我号召有良知的中国人，每次都在这星期三跟这个造病毒一起来讨论。
请注意一下您的措辞，李先生，您可以合理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注意一下您的措辞。
对，请您在表达心情的时候，合理注意一下您的措辞。
我也希望你每一次能够让那个姓赵的病毒能够注意它的措辞，好吧？好，李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好，谢谢您啊，嗯，好，谢谢哈，这个通话信号好像有点问题哈，好，那我们依然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是公平公正的发言平台哈，那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哈合理啊，能够理性的来利用这个平台来理性的表达大家的观点哈，好，我们再接听下边一位，哦，天哪，这一位。
嗯，好，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你好，
哎，你好，请说。我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吧，就是2003年那个非典呢。嗯嗯。啊，2003年的非典的其实第一个爆发点呢，就在那个佛山，我在顺德区啊，我在这里，这个疫情已经压下去了。
后来第二个爆发点呢，在深圳，深圳那个也基本上就已经消失，后来整个三期，阮先生，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回到当前新冠疫情这个话题哈，再放到澳大利亚国内，逐步解禁。哎，逐步解禁这个。
我说一下，
啊，
这个当前那个要压进去压下去那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呢，我建议政府应该考虑。
口一下，口腔消毒。您指的普通消毒是什么？
口腔啊，就是口腔消毒。
口腔消毒啊。
好了，这个我说的不好了，口腔就消毒。
嗯，
就是喷那个消毒剂啊。
嗯。
因为上一期那个非典呢，就是靠那个我在珠海。
所以说，您认为这次新冠疫情除了做好啊，就是手部消毒以外，您还认为还要需要做好口腔消毒是吗？
对，
那像呼吸道方面的这样预防措施，您认为有必要做吗？
呼吸道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你的口也可以收起的吗？是不是？你为什么只想去那个口口那个面膜那个地方？口唇啊，
嗯，
口唇，这个病毒就从面膜的地方了吗？在面膜的地方才那个生存的吗？
好的，阮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因为您是我们8:50之后接听的听众哈，您的发言时间2分钟已到哈。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期待还是担忧疫情解禁，您怎么看？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现在是8:55，那现在发言的听众呢，每位只有2分钟哈。好，这位是何女士，上午好，何女士。哎，何女士，哎，是您，请说，嗯，
那是，
哎，
你好，你好，主持人，非常喜欢您的节目，终于轮到我说话了。我就想说，我对解封很担忧，像那个妹说的一样，因为澳大利亚人吧，这澳洲人都不戴口罩，这是我的观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自从这个有这个疫情以后呢，我一直在上班，但是戴口罩，如果我想也想说呢，为了经济的话呢，如果适当的部门或者是用那个防护好了，这样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有些提高经济啊，避免经济受损太严重啊，因为还要生存嘛，另外一个事情吧，我就想强调一下，前面那个人一直提呢，中国病毒也好，是武汉病毒也好，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研制出来，到现在是哪引起的病毒。其实大自然的还是什么，这对全世界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情况，所以呢，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在已经我们受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受害，都是受害者，不能再引起种族歧视啊，或者是对中国人，尤其对中国人的歧视，对亚洲人的歧视了。这也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何女士哈。对，特别提到，就是如果做好这个呼吸道防护的话，可以更加安全放心的解禁哈。好，接听这边一位，这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
轮到我了，时间很短，很简单啊，我就是简单回复一下，就是说，这个病毒呢是个新的病毒，大家谁都不知道，它突然一下登陆了以后，大家都有一点恐慌，包括政府是在初期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一定会有很多失措的地方，这个没有什么好指责，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过失。那么在病毒产生的当初初期，那么由于要为其他病毒区分开来，暂时临时性用某个地区作为临时性命名，这也未尝不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病毒的来源正在一步一步被研究，正在一步步被验证过程中，并在世界上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再用这样一个地区的名字命名的病毒，这后面会产生什么效果？我相信这位邵先生，除非他是弱智，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了，好吧？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至于那个就是人类社会其实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那个变，就那个灾难啊，每次我们人类疫情啊，人类都能够把它抗拒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好。那么澳大利亚呢，我们很 lucky， 因为我们地区比较大，人和人之间距离也很远啊，所以由于我们占了这个地理的优势，所以我们的病情呢没有得到迅速的扩张这是我们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掉以轻心至于是不是应该现在解禁，我觉得在那个新的 vaccine 还没有出现之前，在那个大家人人我们都能没有办法做到自律之前，我觉得解禁我们得充分考虑。人命关天，对吧？经济再怎么样，和人命相比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我想为中国政府为了人命而放弃很多东西而点赞。
好的，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谢谢
政府的那个
好，石先生哈，时间已到，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好，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哈，那么目前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哈，保持
社交
距离哈，保持手部清洁哈。那么如果要是生病的话，请您留在家中。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继续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期待还是担忧？疫情解禁您怎么看？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